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23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刚才呢那个话筒可能有一点小问题啊，咱们重启一次再试一次啊，希望呢节目效果能好一点。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美乌俄三方会谈在即，小泽呢也到了达沃斯，现在怎么样，行吗？还没来呢。小泽呢也到了达沃斯，和川普举行了会晤啊，谈得不错。谈得不错呢，两边都对外讲，也可能今天就在川普的主持之下，普京和小泽在线上通过视频对话啊，就可以举行会谈了。这是一种。另外呢，现在他们的代表团已经赶赴阿联酋阿布扎比，在那儿呢，也就是乌俄要举行谈判，在美国代表团的见证之下。美国特使维特科夫现在正在俄罗斯，他讲说整个的会谈交流取得重大进展，现在已经达到了和平的终点线。是吗？有这么乐观吗？哎，在这件事儿上呢，我们也都被忽悠惯了啊。这个呢，我给他画了一个问号。当然，我们所有人都乐见其成，但对这件事儿呢，还是谨慎乐观了。另外，说到达沃斯，这次川普呢到达沃斯去要办两件大事儿，一个要拿下格陵兰，上飞机之前啊信誓旦旦；另外一件事儿呢，就是要搞他那个山寨联合国。这两件大事最终的结果，你说都办下来了吗？那当然是没有。你说他没办成什么呢？也办成点事儿，就有点像烂尾楼，下边都在，但你说上半截呢，烂尾了。那现在非常的形象来形容这两件大事。川普呢刚才发了一个帖子，说我已经从达沃斯回来了啊，或奔华盛顿了啊，取得了伟大胜利啊，非常难忘。但是我给他四个字的评价叫铩羽而归，他并没有完成他基本的战略目的。那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终于赶到了阿拉伯海，那一看你来了，伊朗就紧张了，立刻发通知所有的军官啊，什么周末不许休息，立刻到位。以色列一看你什么情况，你把人都喊回来，那我也不休假，我的全体人员也立刻到位。现在气氛还挺紧张，那现在美以真的会动伊朗吗？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啊。最后说两个中国方面的话题，一个呢又墙内有朋友，这两天有动静了啊，在墙外这些，我也不能说人家摇棍了，说这些听床的这帮人，在他们的忽悠之下，墙内终于开始对这件事儿感兴趣了啊！有朋友就给我发私信说：“那你怎么那么言之凿凿，认为这件事儿不像是真的呢？”啊，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说说我判断国内谁出没出事儿的四个基本的标准啊。一会儿说说我对这件事儿的判断。最后呢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也是和墙内一位朋友，稍微有那么一点粉红头的这么一位我们的听众啊，他呢还讲，你看中国毕竟 GDP 140万亿嘛，将近20万亿美元，对吧，全世界高居第二，达到美国 GDP 的近七成，这毕竟是个伟大成绩啊，那你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啊。哎，我给他下一句话，这件事儿和你有关系吗？一会儿说说我对这件事儿的观点。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说股市啊。先说，咱们说韩国吧。韩国呢，昨天出了一个大事儿，把韩国人给乐坏了啊。从日本说起，说到股市，它得有个同比吗？也就是前昨天日本1月22号和一年前的1月23号相比，日经指数一下是从39900多一下涨到了53000多，就日本啊大涨了 34.4%， 也就是这一年涨了 35% 吧，咱们就这么说。 那差不多昨天台湾也老猛了，台积电他们也在涨，台湾涨了将近 40%， 台湾就这么厉害啊。那到这种情况下，那跟韩国有什么关系啊？韩国可不得了，韩国一下它从2515点这一年啊，涨到了4952点，一年竟然狂涨了 96.9%，翻了一倍几乎。那你要说和疫情什么的那时候相比，这当你比如说他这个啊和日经啊等等这么相比，相当于日本股市的 2.8 倍，他涨了这么多，好家伙，这非常震撼啊。特别是昨天礼拜四早盘的时候竟然短暂突破了难以想象的5000点大关，这是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引发了全体韩国人的欢呼。昨天好，他们那儿都炸了，一下涨了近一倍，这家伙这人家的股市是非常凶猛的。那你说都什么玩意儿涨呢？你比如说现代汽车的股价，也就是这一年来现代汽车的股价您知道涨了多少，它竟然飙涨了 175.3%， 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然后还谁呢？三星电子暴涨了 177.3%， 海力士呢几乎是翻了四倍，从什么199,700韩元现在已经到了768,000韩元。就说韩国人家这买卖现在已经疯到了这么一个程度，这可以的呀，这个这韩国这叫，你比如说繁荣，这叫繁荣。我们知道日本台湾这已经够可以的了，好家伙，韩国是它的两三倍，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是非常令人震撼。来，下边简单说说日本。那日本今天是23号，是正日子，可能就在一会儿，他的众议院那今天第一天上班嘛，那首相就来宣布正式解散议会，27号发公告，2月8号开始投票，开始开票，从正式解散到投开票间隔16天，创下和平宪法之后的最短时间，根本不给你机会啊。那当然现在说什么的都有了啊，那支持高市是很猛了，那65%到75%之间的这么一个范围，但是作为自民党大概呢也就是25%到32%之间，那你凭这个你也过不了半呢，怎么能把这个人的支持率转化成这个党的支持率啊？现在这都不好说啊，是有一定的疑问了。但是呢现在形势应该说是大好。日经亚洲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他认为这次习近平对日本这次的整个的打压，整个的攻势犯了严重的战略误判。一开始和高市早苗抓住的他这一句话，然后进行穷追猛打，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中国的判断，认为高市政府的权力基础是很薄弱的。你看你两党合并都几乎过不了半，还要找那些独立议员加在一块儿才勉强过半。你要看每个人的脸色，那在重压之下，特别是旅游啊什么的，我采取了一些措施，采取了一些恐吓，那你这么脆弱，对不对？马上就出现裂痕，弄不好你就崩盘了也说不定，你不得不低头。结果万万没想到，整个的这套战略打下来，那边不但没有低头，反而越打越火，民调是居高不下，最后反而促使高市早苗提前举行大选，来强化自己的执政基础，这是习近平所没想到也没看到的，犯了重大误判。而且呢他们支持的那个中道改革联盟，公民党和立宪民主党他们搞的那个东西，最后两边合并了以后，因为现在日本的主旋律他们也要求生存嘛，日本的主旋律不能说反中吧，但是去中抗中 这一点是人家的一个大概率事件。结果这两边呢组成中道联盟之后，那他们提出的一些主张让中国大失所望。本来中国还指着这帮人能不能给高市做一些战略平衡，一看这帮人完全指不上，而且说了一些话让中国也很生气，因为现在整个的日本民意全反过来了，这没办法啊。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中国呢应该说习近平在这局棋上犯了重大的战略误判啊，这件事儿基本是肯定的。那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这两天在猛烈的轰炸之下，我今天看到了哪个小城市的一个电力公司的经理在街上被老百姓给逮着了啊，在乌克兰，他戴着一个帽帽啊，最后把帽子也给扒了下来了，噼里啪啦一顿打。为什么？停电的时间太长了。你们这帮人干什么吃的？修啊啊！这但是呢，这个难度，大冬天的，你想那些，因为我是搞电的嘛，我知道那玩意儿，那大冬天的怎么修啊？那是很难的啊。乌克兰的能源部长刚刚做了这么一个讲话，说基辅的能源系统经历了自2022年以来最艰难的一天，局势极其艰难。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发了一个通报，23号就是今天，乌克兰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将实施停电计划。就有的地方你那个电网可能还在，但是要轮流停电，我发不出这么多电来，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非常困难了。另外呢，小泽，川普那边说了，赶紧来吧，我在这儿等着你啊。小泽呢就赶到了达沃斯，和川普进行了会面。整个过程就不说了啊，咱们就说结果。美国媒体 Axios 现场的记者讲说，这是泽连斯基和川普会晤最成功的一次，这是美国团队透露出来的，说美国总统的心情很好，谈得不错。但金融时报呢给稍微泼了一点冷水，说泽连斯基和川普的会晤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峰会前和美国官员谈判达成的文件也没有签署。本来有三个文件嘛，啊，什么安全保障啊，啊，未来的繁荣计划，就是重建，还有一个什么一个东西啊，都没有签署啊。两边呢就聊了聊，那原则上说谈的不错了，谈的气氛还是不错了。小泽呢出来发帖是这么讲的，说和川普的会晤非常顺利，富有成效且内容充实，我们讨论了各自团队的工作啊，实际上他们每天都有会议，都在沟通，说现在文件准备的更加完善了，我们还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问题啊，另外呢希望啊他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啊，这说了这么一番话了。小泽的评价还是很高的。那川普这边呢，川普白宫消息人士也讲啊，川普自己也说和泽连斯基的会谈非常成功。当然呢就被记者问到，那你那和平联盟那叫什么和平委员会啊，他也没下文了啊。川普讲，我们没有和泽连斯基讨论乌克兰加入和平理事会的问题，因为小泽提前已经讲了，不要为难我啊，你搞这个呢你给我发了邀请，但是你那里边又有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我怎么能和他们坐在一起呢？所以我就不去了啊，那好吧，我这先不说这事儿了。哎，他也没难为他啊，就这么个意思了。整个这次谈的不错，那下边呢？谈判团队的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说，川普预计就在今天，在达沃斯主持普京和泽连斯基之间的线上会议，他准备担任会议的主持人。他如果这件事发生，那双方这是两个人直接面对面的进行接触。这件事发生了吗？我刚才这咱们先说媒体的报道啊，刚才呢我把时间线简单的想了想，我认为这件事没有发生。川普已经回去了啊，他刚才发的帖嘛，他现在已经在回去的路上， 他发了那么一个帖子。那如果有这个的话应该报道啊，没有。川普的两位特使现在此刻应该还在克里姆林宫。我看到的最后的即时消息，两边和普京已经谈了四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我不知道现在出来没有啊？应该说最后这个线上会议并没有啊。这是我说的啊，人家可能秘密的开了，这我不知道啊。那泽连斯基他做了一个表述，说我们将在阿联酋和俄罗斯和美国举行会谈。他说呢，美国团队今天将前往莫斯科，已经去了，之后就是在阿联酋举行的首次三方会晤，会议将持续两天。这是小泽讲的。刚才说了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到了克里姆林宫啊，刚才说四个多小时还没出来呢啊，这一会儿咱们再说了。维特科夫在临行前，因为他们先和小泽谈，在达沃斯先谈了，也就是小泽和川普这次会晤，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是在现场的，然后从这儿他们走的去的莫斯科啊，是这么个状态。维特科夫临上飞机前讲说，我们已经达到了和平谈判的终点线，我们取得了重大进展。也就是应该说呢，小泽对美国又做了进一步的妥协，他认为这是重大进展。然后他们拿着这个新的方案到莫斯科去看看普京的情况怎么样。维特科夫讲说，和平进程中仍然存在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什么概念呢？现在看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问题，原来就俩了嘛，那件事呢应该说就拿下来了，那就是川普去呗，那核电站也别归你也别归我，归美国，我来管不就完了吗？那两边都能接受啊，然后一半的电给乌克兰，另外一半的电呢不能给俄罗斯，但是俄战区可以使这部分的电，因为那也是乌克兰老百姓嘛，这个小泽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啊。这件事应该已经解决了，现在就是顿巴斯啊，就是波克罗夫斯克现在还在坚守的这块区域怎么办，现在就剩这一问题了。那美国呢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在这儿呢成立一个自由经济区，独立出来的这么一个谁都没有军事占领，在这儿呢腾出这么一块地来搞自由经济区，作为双方的这么一个屏障。他讲呢，总统说啊，要和乌克兰建立一个免税区，这个有好处，以后不打仗了，化干戈为玉帛，这就好了。以后这是一个自贸区啊，大家都在这儿建厂，都建工业园区，然后从这儿出口商品到美国，不需要缴纳任何的关税。美国在这儿弄了一个零关税区，两边都有利嘛，这主要是乌克兰人在里边受益啊，他认为这个是特别好的。现在就这一个问题了，那答不答应？小泽他们这边应该说，觉得这事儿还能谈，现在就看普京他们那边愿不愿意答应了。另外在明天双方在阿布扎比举行的三方会谈，现在第一条已经出来了，两边呢基本已经敲定啊，俄罗斯将停止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而乌克兰这边呢也不再对俄罗斯的炼油厂发动任何攻击，两边呢就都停战啊，是这个今天基本已经谈成了。这就是整个现在进行的这个大家关注的主要的这个新闻包啊，就是这些了。那就等着吧，在下边没有谈好之前说到普京能和小泽直接谈，我认为这事儿是有些突兀了。那下边就看在阿布扎比接下来的这两天啊，会不会能够把这些问题都解决。现在看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啊，但你要像维特科夫说的那么乐观，我们已经达到了和平的终点线，我还是抱相当大的怀疑了。咱们先看啊。那另外的一条新闻呢，法国马克龙也不知道怎么了，自从戴上那个墨镜之后， 他那个眼底出血嘛，眼底出血反正就红眼睛呗，不好看啊，不是让老婆打的了。这个人家法国这个爱丽舍宫的医生已经跟大家讲说，这种症状呢大概要两周他才能完全吸收啊，就红眼病吧，就那么个状态。戴上这墨镜以后挺酷的呀，那还长脾气了。法国海军拦截了一艘来自俄罗斯的游轮，这是被制裁的影子船队，还架了挂了一个假国旗，现在把这船呢给俘虏了啊，这直升飞机上去就跟美国抓那个俄罗斯船是一样的啊，这现在他们要决心维护国际法，保证制裁得到有效的执行。今天普京为这件事儿也怒了，你给我放了，不放的话你会看到后果，我不知道小马儿能不能扛得住啊，普京是发出了凶狠的威胁了。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做了一个表述，说美国已经准备好向乌克兰提供他所需的尽可能多的军事支持，也就是美国在这边放了一下，白给吗？门儿也没有啊。这说的是由欧洲和加拿大出资购买的防空拦截弹啊，这个呢他要给出一批货啊，这个是北约的一个宣布了。那今天对乌克兰这件事的评论就简单一句话，实际上就两个字儿：等待。已经等了这么久了，快四年了，已经四年了，昨天正好四周年嘛，2月20几号，还不到四年啊，不到四周年。那反正三天之后我们就会大概知道一个大致的进展，这次谈的怎么样啊，现在呢应该看还是有一定的希望的，但是呢也别抱太大的乐观的那种期盼了。来简单说说委内瑞拉。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昨天做了一个宣布，这是彭博的报道。这件事儿呢，因为20多个石油大亨 CEO 到了白宫跟川普扯了半天也没扯明白。人说是你让我们去到那儿开采石油修复基础设施，你能给我们什么安全保障啊？现在能源部长说了，美国没有计划向在委内瑞拉运营的石油公司提供安全保障。他讲，我们不会卷入为委内瑞拉当地民众提供地面安保的工作。说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环境下，他们都在运营，他们非常熟悉这些挑战，他们自己就能解决，美国政府不管。那你不管人还去吗？这就更不去了啊，你这事儿呢，因为你必须是国家行为才有可能了。那下边说呢，这条新闻也很有意思。美国官员讲说，川普呢允许中国购买委内瑞拉石油，因为现在那整个的出口还禁运着呢，还都围着呢，因为他的武装部队，他整个的航空母舰还都在呢，对他形成了一个包围。前一阵抓了几条船之后，没有人再敢尝试了啊，没有人再敢闯关，你跑不了，那肯定抓你。后来这不是俄罗斯有一条船闯过封锁线，都跑到北海去了，跑那么远了，到那儿也把你抓了。所以说大家也不愿意尝试了，那就等着吧，那委内瑞拉就活不了了，我出不了油，我拿什么过日子呀？前一阵卖了5亿的，给了他3亿，那下边怎么办？那美国你也要不了这么多油啊，美国就说了啊，现在可以，中国你可以来买，可以来买，但是它有条件，你必须用公平的价格来买，你不能像以前从马杜罗这儿啊来欺负马杜罗。原来是怎么着来着？原来呢是马杜罗他当时为了还贷款嘛，卖给中国的时候他的原油每桶卖31美元卖给中国，那前一阵这不是弄了2000万桶卖了5亿美金吗？美国是按照45美元一桶收的委内瑞拉石油，是按照45美元计的价，他卖给中国的为了偿还债务嘛，所以说呢他就低价卖石油才31，说那你现在中国我们欢迎你来买，但是呢你得按照市场价来买，那中国肯定不要了，当时要你的油就是为了便宜嘛，所以说那现在可以卖了 啊，也别老围着了，你可以来买，但是你按着45那个价格来买，这不知道他要不要了。另外呢，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成功的推动对委内瑞拉总统的抓捕行动之后，川普政府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正在试图在古巴政府内部寻找一个关键人物，期望呢借助他的力量也促成这么一个协议，在今年年底之前都有时间啊，推动古巴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知情人士讲，川普政府内部评估说，古巴经济现在已经濒临崩溃，特别是在失去了马杜罗啊，他给他石油给他这个嘛，这种支持之后，哈瓦那方面的处境现在被认为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衰弱。那现在他们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打法，没有什么具体的范本，现在就是先改造委内瑞拉，然后用这个范本同样复制在古巴。那问题是现在委内瑞拉这卢比奥这两天干嘛呢？也听不见他的动静了。现在连在委内瑞拉恢复美国大使馆啊等等这些东西现在都没有任何进展，那你和这个看守政府你们在干嘛呢？所以说不知道卢比奥这两天在忙什么的啊。大家看出来了吗？川普现在他这个美国总统的本质，他就是一个网红，他就是一个网红，他扑向任何一个有关注有流量的地方，没关注他就死了，就失去了所有的生命力。你看他折腾这折腾那，都是在撩拨挑逗这些热点事件，然后变成全世界的中心人物，大家都关注我，看着我自己在这折腾啊，都看着我的脸色，然后由我来摆弄啊，然后我欺负这个欺负那个啊，都如何怎样。我们一直奇怪，那格陵兰这件事儿肯定烂尾了，伊朗这件事儿好像也干不下去了，你还干嘛呀？前两天我还想呢，弄不好又折腾巴拿马，人巴拿马那总统人家没毛病啊，那你还奔哪儿呢？古巴，这我还真没想到。嘿，今年在中期选举之前，他要把古巴这事儿给折腾下来也得分呐，因为颠覆古巴政权，这是很多美国人，特别是美国西班牙裔的美国人，在佛州那边有很多都是古巴后裔啊，啊，太夜思梦想了。如果这个能做到，也加分吗？嘿，你看了没有？他把后边的戏人家都提前给安排好了，折腾完委内瑞拉，下一步我折腾古巴，有点意思啊。那下边说说格陵兰。那最终不是说有一个框架协议吗？通过他本人的说法加上各方面的报道，现在这个呢已经浮出水面，整个的样貌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他自己讲的啊，这是他自己接受采访时候讲的，说正在推进的格陵兰岛的协议将赋予美国一切想要的军事进入权。他讲，美国将对格陵兰实现全面进入，并强调我们将拥有所有我们需要的军事进入权。说这个协议一旦完成，将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部署他那个金色苍穹导弹防御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且我们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啊，这就是那个协议的内容了。CNN 的报道说，川普和吕特呢就这个格陵兰岛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但是没有一个书面协议。会谈的重点就是更新1951年美国丹麦他们签署的那个美丹安保条约，在格陵兰岛驻军，这个我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过啊，要更新一下，同时呢扩大北约的作用，阻止俄罗斯和中国的投资，另外呢还可能增加美国在格陵兰获得一些自然资源的途径。但是后来为这件事说到矿，问到吕特，吕特矢口否认啊，我否认，我们直接讨论过矿的问题，你凭啥惦记人家的矿啊？你要在那儿有安全问题，你军事进入建军事基地这没得说，你凭什么琢磨人家的矿啊？吕特否认，我没说过这事儿啊。那为什么没有一个书面的文件呢？他讲呢，因为担心泄密， 或者是社交媒体传播造成北约盟国的混乱，所以他们就没有起草一个正式的文件。他们预计美国、丹麦、格陵兰啊，他们要成立一个各自成立一个工作组，然后到华盛顿去，要对这些条款进行谈判啊，是这么一个说法。然后埃克西奥斯和《纽约时报》都讲，所有说到的这个协议的框架里边完全没有提到把格陵兰的主权移交给美国。一开始《纽约时报》呢还干了一个大勺子事件，他绘声绘色的说了有那么多几条，然后说呢有几小块土地的主权可能要转移给美国。后来这件事呢，后来他又发了一个报道，间接就算道歉了吧，他那个报道是不准的。整个的计划不涉及到任何的租买甚至军事占领，这都不存在，现在仅涉及对1951年美国丹麦防御协定的更新，仅此而已。这就是整个这个框架的核心。之前给大家提前介绍，你有一个安保条约啊，二战之后冷战之前有这么一个呀，而且去年的七月份那时候川普不闹了一阵格陵兰的事儿吗，当时丹麦呢和美国是更新了部分的条款，丹麦也往里多掏点钱，然后美国也在里边多花点钱，然后怎么怎么样，双方是搞了一个新的东西的。美国原来就有全部进入的权利，原来就可以不花一分钱的拿到那些军事基地和设施，这些原本都是你的权利，没有人对这件事有任何的意见，你还而且你出钱出力到这儿来保护整个北极地区，大家还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对吧？没有人跟你挡着这件事啊，是你要把人家划到美国的版图啊，那个什么米勒他媳妇儿啊，把那个美国地图往上一划啊，铺在这个岛上，然后呢这就全封了，就从那个信号开始，川普为这件事就魔怔了。啊，我就要把它得了，最后临走之前发那两张图片大家都看出来了吧。结果这件事惹恼了欧洲，在丹麦这儿碰了硬钉子，最后自己没办法下不来台了，硬自己找台阶儿。啊，你看我们还取得胜利了吗？你看在那儿我不用花一分钱，我可以全面的军事进入。大哥，你原来就可以啊。那你干嘛说这个？一个说我赢了，第二就来欺骗那些无知的马格党徒们啊，就来干这个。其实本来是你要说什么新的东西一无所得，但还得说，还得显着自己我又赢了。实际上这件事儿怎么了？主权呢？国旗呢？一无所获，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就算是烂尾了。那你要说当初他设计那个金色苍穹系统需不需要在格陵兰这儿啊提前就前置啊，在这儿有雷达有什么的，这可能是需要，那你就布置就完了呗，你就弄呗，没有人对这件事有意见，大家还感谢你呢，对吧？你把整个北极都保护下来了，谢谢你啊。结果把这件事搞成今天这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你说你是不是自找的？这件事儿就算烂了。那说到别的方面，人就这样，人家别人也不干。北约在欧洲的最高司令直接透露，北约方面根本不知道川普说的这个有关格陵兰岛的交易的事宜，什么框架协议，北约不知道。所以说，就是吕特本人当时就给川普做工作吧，他又代表北约，又代表欧盟啊，哄着川普。那你川普说我也不能一无所得呀，哎，咱们把原来1951年那个升级一下不就完了吗？哎，也成吧。可是北约那边完全都不知道，这是一。第二，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当时川普说有一个框架，丹麦外长第一时间就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认可。后来有记者还问啊，说人家立刻就否了，说当时川普的大概的意思说我不认识那个人啊，他要想说什么直接跟我打电话，直接跟我说，他跟别人说这干嘛啊？当时还有这么一个啊，结果丹麦首相直接开新闻发布会，他讲丹麦不会放弃对王国任何部分的主权，包括格陵兰岛。 直接讲北约秘书长吕特无权代表丹麦进行谈判。他直接把外长那话就直接给坐实了。他讲说丹麦拥有众多强大的盟友，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北约的框架内展开政治和军事合作。你可以找我商量吗？你前一阵你在干嘛呢？这事儿他不能接受啊。说丹麦正在东部和北部两翼进行全国性的重新武装，来保卫丹麦和格陵兰。他明确讲，主权问题不存在任何谈判的余地，和美国的任何对话只聚焦于安全问题，跟领土控制毫无关系。而且他明确讲，任何协议都要由丹麦来单独决定，和什么北约秘书长完全没关系，而且这里边只涉及到格陵兰岛。专门开记者会，直接把话说得清清楚楚。那格陵兰自治领呢，他的首相尼尔森也直接就跟川普直接讲，除了格陵兰和丹麦王国自己，没有人有资格背着我们来做任何交易或者是协议，说那绝对不可能。那人问呢，人家说有个框架，他说我根本不清楚你们外界所说的任何的交易的具体内容，我完全不知道，所以说那根本就不算数。所以说川普现在那个要更新1951年那个现在都不好说，现在这个你以为就随便想更新更新吗？人家还有个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呢，所以说现在这事儿还不好办了。哇，这事儿就热闹了。那现在这么一看呢，回顾一下啊，从打第一天开始说到这件事儿，就给大家分析过，这件事儿根本就不可能。你说你花7000亿美元去买，国会会批准你这笔钱吗？就白宫那几个小混子，就什么史蒂芬·米勒那几个忽悠了你两天，然后积雪上头，你就硬来动兵，你敢吗？你又不敢，拿钱买，你有钱吗？你总统府哪来的钱？你得上国会那花钱，所以说这都不可能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是个假议题，但是这场闹剧可是有代价。经过这次的风波，这是川普和美国对美国信用的一次滥用，一次透支。他以为这是自己我长袖善舞，在里边折腾折腾你们，做做交易，这是交易的艺术啊。结果你滥用透支的是美国的国家信用。是这篇翻过去了没事了啊，好像解除了，但是你给美国造成的国家声誉的伤害，我看不仅在短期，可能在中长期都无法恢复了。作为一个代表美国的总统，人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美国，对美国的敌人，西方的敌人啊，笑脸相迎啊，我跟习主席怎么样，跟普京怎么样，跟三胖怎么怎么样啊，是那么一个态度。然后对自己的盟友敲诈勒索，极尽施压之能事，然后自己的债市股市一旦暴跌，立刻就毫无原则的认怂，立刻就踏口了。这就是现在的这么一个美国，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当然不光是股市了，因为大家也知道，前两天也给大家新闻里讲了嘛，美国的共和党的议员们，参议员众议员都讲，如果他要硬干的话，那就弹劾他，民主党人肯定同意，那我们也同意。所以说他面对着众叛亲离的巨大压力，最后他怂了。那你折腾这一圈干嘛呢？你以为这就完了？你造成的影响呢和伤害呢，不是那么轻易就能结束的。说到在欧洲，在达沃斯，冯德莱恩搞的这个主题演讲，标题就是一个欧洲独立。在演讲里边他说了五个独立，首先贸易独立，这次明确提到了印度，搞自己新的一个自由贸易网络，不再指着你美国了啊，现在都想跟美国，现在开始去美国化，开始跟美国脱钩，现在都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尽管不是事实，但是有这个倾向。第二，制度独立，我们自己要重塑单一市场，同时解决欧盟内部的监管问题，过度监管 梅尔茨这不是在演讲里讲，我们变成了监管的世界冠军，为什么我们这高科技都出不来？因为监管的太厉害了，我们完全打破。第三，资本独立，这个一会儿要说啊。我们整个原来都投资美国，在美国那儿挣钱，现在不行了，全部都回来。第四，能源独立。川普前两天在放话的时候讲了，我们在天然气和石油方面有可能对欧盟实施制裁。我估计欧盟这听了以后都心里那是哇凉哇凉的，我们好不容易摆脱了对俄罗斯的依赖，最后都买的你美国油，买的你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嘿，结果又掉你手里了，你又要制裁我们，那我们活不活啊？所以说现在啊，能源独立我们自己要搞了，然后要搞安全独立，他们的国防支出要激增，支持乌克兰冻结俄罗斯资产，同时这次他也提了个醒，把整个北极把格陵兰纳入到全部的框架，五大独立，现在人家要干这个了。而且经过摔的这个跟头，那欧盟里就俩主导嘛，一梅尔茨一马克龙嘛，这哥俩现在在商量事儿呢啊，他们要搞成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啊，现在这只是雏形，没什么好说的。但马克龙说了这么一段话，每年流向美国的3000亿欧元的欧洲储蓄，从现在开始掉头全部回到欧洲。那你说了算吗？他透露，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都同意，我们要建立一个储蓄和投资联盟。大家都同意，以后不能再投资美国了。这3000亿欧元，大概那和将近4000亿美元呢。金融大撤退全部回来，原来这帮人买美股买美债啊，在硅谷买风投，现在不行了。长期以来媒体报道，欧洲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资金奶牛，用自己的大量资金来帮助美国的 AI 革命和科技霸权，结果本土的创业却面临着融资的困难，那现在不行了，全部必须结束，这是马克龙的一个说法。不但是人家在整个的战略上要实现五个独立，现在在钱方面人家要动手了。现在欧盟目前初步统计持有的美国资产，包括在美国股市的市值里边，他们有6万亿美元，有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原来说不多嘛，那还有英国的呢，那它不是欧盟啊，对啊。另外有2万亿美元的美国公司债，有超过2000亿美元的美国机构债，有这么多资产。欧盟持有的美国资产总额超过10万亿美元，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原来多少年前美国最大的债主是中国，现在早不是了，现在是欧盟。通过这次的格陵兰回合，欧盟现在硬了一回啊！川普果然退却了，他们现在也意识到了，原来他们可以和中国一样，同样可以操控美国的股市、债市、汇市。我只要一动手，我让你股债汇双三杀，就可以做到这个。同时，我也可以深刻的影响你美国的中期选举，我可以进行精准的产业打击。中国不就是因为这个拿住你，川普现在就拿习近平没辙了吗？我们更厉害呀，我们东西更多呀。所以说经过了这个回合，那欧盟是不是在世界上从此站起来了，这个还不一定啊，这先放一边。但现在看，至少在川普面前这帮人硬起来了。这一次啊，给大家提了这么个醒，再加上卡尼、梅尔茨、冯德莱恩、马克龙他们这几个人连续的这几个讲话，现在人家是咬紧牙关，这件事定下来了啊，要拼了。那这件事基本就烂尾了。那下边那件事呢，搞的那个山寨联合国，川普是很高兴了，举着他签字搞了一个什么大本子在那儿啊，还跟大伙炫。实际上我认为他心里边也是很郁闷的了。达沃斯搞了个签署大会啊，来了这么一帮人，首批确认加入的国家有以色列、 有埃及、沙特、土耳其啊，有约旦、印尼、巴基斯坦、卡塔尔、阿联酋、匈牙利、巴林、摩洛哥、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啊，还有什么越南、阿根廷、蒙古等等，差不多19个国家。哎，怎么没有加拿大啊？加拿大在来达沃斯之前，最早呢说的时候，他是答应了要加入，结果没想到达沃斯这一场大闹，现在全掰了。是答应了，到现在加拿大不动了，哈哈，现在没有这个签署大会啊，加拿大可没签，没有他的名字。那普京捧场了，这普京才坏呢，这孙子才坏呢。那不是给10亿美元，到现在没人给呢啊！那我第一个，他不掏钱，他用的是在美国被冻结的那些资金。俄罗斯在美国大概冻结了大概200-300亿美金，欧洲多啊，欧洲大概有3000多亿，在这儿呢大概有几百亿。你从我冻结的那里边直接拨10个亿，就算我给你的，原本那钱也不想给你啊。哎哎，他从这里边这10个亿他准备这么出啊。为什么说到川普意兴阑珊这件事儿也烂尾了呢？给大家简单说说，大家就知道了。整个19个签字国里边，大家看啊，这里边只有4个国家参加过2021年拜登搞的那个全球民主大会，当时120个国家参与，这里边只有4个正经的民主国家。那剩下的呢，有12个国家都是中俄主导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都是中俄那头的。巴基斯坦嘛什么的，印尼什么的，都这帮嘛，哈萨克、乌兹别不都这帮人吗？都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国。然后这19个国家里有11个国家目前被卢比奥禁止发放美国签证。什么概念？你弄了一帮什么玩意儿？站在你身后的，跟你一块捧场起哄的，都是一帮什么国家？这就是你美国组成的一个新的大家庭吗？这就是你美国未来的新盟友、新阵营吗？我不知道那帮反共川粉们，你们怎么解读？你们看着川普站在后边神头鬼脑的这么一帮人，你们认为这样很露脸吗？你认为这件事搞得很好吗？把自己传统盟友都给糟蹋成那样，天天弄人家，折腾人家，折腾人家加拿大，那都是血一般的朋友啊，折腾人家欧盟啊，最后你弄这么一帮人来，你自己都不给他发签证，然后你跟他们最后啊一块举着大本子，你一块来干这事儿，很露脸嘛。这以后就你们主宰世界了，以后你们就山寨联合国，取代联合国了，你信吗？你认为川普这件事很高兴吗？也烂尾了。所有正经的大国一个都不来。来吧，那咱们还简单说两句达沃斯吧。达沃斯这事儿还没完呢。等川普走了之后，主办方终于同意纽森的演讲。反正当时川普演讲的时候，纽森坐在角落。啊，川普直接卷纽森，纽森还挺淡定啊，没回嘴，然后该纽森讲了，结果不让上台，啊，美国国务院跟主办方说了，但等他们都走了，哎，安排给纽森了。纽森呢做了这么一番演讲，那通卷，那通骂，特别逗的是，哈，他还定制了一套川普新款签名的护膝，就膝盖上那护膝，然后到处分发。来嘲笑欧盟啊，跪的时候这能保护膝盖。我天哪，当时大伙哄堂大笑啊，这非常猛啊。之后呢，梅尔茨这不是走了吗，又回来了，他又回来搞了一个演讲。搞了一个演讲呢，他也是强调旧秩序已经完了啊，不可恢复了。所以说大致讲的不错，但在思想性上还是跟随着加拿大卡尼的那个思路。现在卡尼的那个演讲名垂史册了，因为在这个一个历史的关键节点，这个演讲已经被视作为相当于当年小号版的那个铁幕演说。 当年的那个铁幕演说正式宣布了冷战的开始。那现在卡尼的这个有思想性的演讲预示了一个未来世界战国时代的来临。原来是两大集团是冷战，现在呢那就各自发展吧，各自来吧。所以说梅尔茨这个讲的呢，他等于是对卡尼的说法的一种认同啊。大家也可以看看梅尔茨这说的也不错。当然啊，昨天的主角呢还是小泽。小泽在达沃斯进来的时候获得了全场起立鼓掌啊，这个热情和前几年啊完全一样。然后今年小泽这是放了大炮，那话说的跟前几年就不一样了。那大家可以看看，有朋友给翻译了啊，我只是说一个要点啊，说有那么八条要点。他说一年前在达沃斯，就在这个地方，我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我的演讲，那就是欧洲必须知道如何保卫自己。结果一年过去了，一切都没有改变，还不知道。说到第二点，欧盟决定无限期冻结俄罗斯资产，我对此表示感谢。当我们需要利用这些资产来抵御俄罗斯侵略的时候，结果这项决定却被否决了，最后通过了另外一种方式。第三点，为什么川普可以扣押影子船队的邮轮，而欧洲却不行呢？可能被这句话刺激了啊，法国立刻就行动，说俄罗斯石油正是沿着欧洲的海岸线在运输的，正是这些石油在为俄罗斯的战争提供资金，川普可以抓那些船，你们为什么不行？这直接奔欧洲就来了。第四点，很多人说中国帮助俄罗斯，其实并不只有中国，俄罗斯也从欧洲、美国、从台湾的公司里买那些零部件。第五条，当人们对伊朗的抗议活动议论纷纷，大家只是议论纷纷，结果抗议活动最终被血腥镇压，国际社会对伊朗人民的援助不足，大家都在袖手旁观，结果这么一个政权挺过了这场风波，他们会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呢？等于伊朗现在的成功经验就是杀人越多越狠，就能够继续掌权。这是小泽说的啊。说2020年的白俄罗斯就是个明显的例子，没有人帮助他们，没有人帮助那些人民，结果现在呢，俄罗斯的那个啊，真是什么叫什么叫奥列什尼克导弹，就那个刷刷刷往下那导弹就部署在白俄罗斯，射程覆盖了大多数的欧洲的首都，你们当初不管，结果现在瞄准你们。小泽说的这段话在伊朗那边呢，应该是引起了在伊朗社区吧，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那说到第六条，他讲马杜罗现在被关在纽约的监狱里，这才几年，但普京已经犯了四年的战争罪了，结果到现在普京没有。说到第七点，说欧洲现在只希望与北约会在危险的时候来采取行动，但现在没有人见过北约采取过任何的实际行动。那如果普京决定攻击立陶宛或者打击波兰，谁来应对？北约吗？他问出了这个诛心的问题。最后他的结论是，欧洲需要一支能够真正保卫欧洲的统一的武装力量，要成立一个国防军。当然陆军啊，乌克兰愿意承担主要的内容，因为别的陆军都不能打了。嚯，这番话讲完了那真够分量。讲完了话以后，他要奔那个沙发嘛，他要回答大家的提问，就是讲完这句话大家目瞪口呆，最后往那儿走的时候全体再次起立，长时间的掌声，认为他讲得好啊。他这里边结合他在后来回答的时候，他主要说了三个点啊，这他这个讲话也这次应该说有标志性意义。第一个，美国已经变了，而且不会改了。川普并不是偶然的变量，而是美国国内结构转向的最终的结果。也就是未来民主党人上来，纽森他们上来，也不会有太多的改变。泽连斯基等于当众告诉欧洲，继续压住美国，当未来可能回归正常， 本身就是一种战略懒惰，别指着人家了。这是第一。第二，欧洲的问题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决断不足。你看我们钱有，工业有，人口有，技术有，结果我们什么事儿都要讨论，都要协商，最终还得27票全同意，还得有这个共识。说这种治理方式在和平时期是一个美德，但在战争年代，这就是自杀，这就是拖延。讲得好不好？第三，说到这种啊，就包括他自己，原来他是一种求援者的姿态，求求啊，各位帮帮我们吧，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现在是一种逼宫式的施压。小泽的心态已经发生了转变，这次绝不是在求你们，而是公开点名欧洲在道德和战略上的不一致。你们嘴上说支持说自由，行动上却老指着那边，老压住别人，压住美国。说对一个我们正在流血的国家来讲，今年我们不会再那么说了，因为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们也不再忍了，直接把大实话就这么说了。所以说有媒体评价，对乌克兰而言，这是一次近乎绝望的清醒的喊话，对欧洲而言，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有人能替他们把现实说得这么直白。嚯，这家伙小泽在那儿放了一大炮啊，这直接就干，很扎耳朵，但他是不是事实呢？你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大家有时间去看看小泽的整个的那个讲话，加上后边和记者的那个对白啊，这很有意思。那后边结合着川普在达沃斯那个讲话里提到中国，那不是他认为绿色能源就是一场绿色骗局，说到什么风车，什么中国造风车竟给别人，他自己其实没有，所以他是个骗局。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急了，说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全面的碳排放减少政策体系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并和世界分享绿色发展的成果。他讲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连续15年世界第一，二说您啊都卖给别人自己没有，我们15年世界第一了。那你说中国人说的可信吗？听马斯克的，马斯克也被请到了达沃斯，听他怎么说，他说的是比较真实的啊。这个我都用 AI 什么我都搜了啊，马斯克说的是对的。他说中国的电力规模现在非常的惊人，他讲太阳能是中国最大的能源的增长点。他的数据，中国太阳能的年产能大概是1500几瓦，考虑到太阳能连续负载能力，因为它不是全天候，它有夜晚嘛，可能要除个4到5，说现在等于中国的太阳能在稳定的提供250几瓦的电力的输出。你要让川普和他身后那帮人说太阳能那玩意儿能用吗？晚上怎么办？这就没辙了啊！他们的认知啊，就小学水平嘛。中间是有一个强大的电池的储能的，白天发电都存在这个电池储能里边，晚上是没太阳了，那它这儿也照样稳定的输出电能啊，不是说有太阳才有电，没太阳就没电了，你把人类想的也太愚蠢了啊！他们就是这个认知嘛，那儿有一个强大的电池储能，马斯克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就这太阳能这250万几瓦这什么概念，整个美国的用电水平才500几瓦，中国的太阳能就相当于美国总用电量的一半。太阳能啊，他就讲啊，仅仅靠太阳能就这一项就可以提供稳定安全持续的电力输出，就看太阳能和电池储能系统，中国就能提供美国全年用电量一半的电力规模。这是马斯克自己说的，厉害不厉害？这相当厉害啊！所以说那帮人还认为啊，绿色能源就是绿色骗局，结果美国呢，川普又带着人回去去挖石油去了。在绿色能源这方面，你错过了竞争的大好战机，他们给毁了，都停了，都不干了。 这是个历史级别的巨大错误。等他下去，美国再从头捡，时间已经差太远了，已经和中国产生了代差，这个损失是不可挽回的。所以说你看马斯克到上边，他是懂科学的嘛，他不会跟着那帮妈哥们胡说八道。你别听中国外交部的，你就听马斯克怎么说，中国太阳能的整个的产电量相当于美国一年用电量的一半，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来简单说说伊朗，林肯号晃晃悠悠终于在昨天进入到了阿拉伯海，然后周围的战略加油机 F-15、F-22、F-35 啊，另外 B-2、B-52 轰炸机全都摆开了啊，在周围全都就位了，防空部队也已经就位了，宙斯盾防御系统也全面被激活，你要打我我们也能防啊，那你凭啥打人家伊朗啊？美国中央司令部现在有这么一个说法，这还不是美国政府说的啊，他们说呢大概是这么个情况，一个是伊朗停止铀浓缩原来的要求啊，去除导弹库存，另外呢去除那2000公斤已经炼成的浓缩铀材料，第四彻底停止支持你们在中东代理人的战争，这是原，这就是原来的这四条了，这个他最后又重复了这么一遍，现在整个阵容就在这摆开了。后这大兵压境，这怎么办？伊朗下令所有的军事指挥官在48小时内返回工作岗位。那你返回来你要干嘛？以色列那边也立刻对等，取消了安息日的假期，所有军队进入紧急战争状态，严阵以待啊，这就开始了。那现在会打吗？这怎么回事啊？美国有一个战略专家，他是这么描述的啊。他认为这次和上次就不一样。我说他的大概意思啊，说伊朗这次不像上次6月份12日战争那样措手不及。当时他们还准备还泡蘑菇，还准备谈判的嘛。说现在你这个军事集结显而易见，而且随时都可能遭到袭击。伊朗呢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他们已经有时间清洗了内部人员，加强了防御，确保了导弹的生产和隐蔽啊，都藏起来了，升级了应对系统，现在突袭就像去年6月份那样已经没有可能了。说中俄呢可能不会派兵，但他们会提供各种卫星啊各方面的这种情报，包括一些武器和支持，所以说这次呢和上次已经情况不一样，人家这次是有备而来，是有准备的。那简单聊聊美国以色列这次会动伊朗吗？好不容易都来了，每天要花这么多钱，大兵压境都准备好了，干还是不干？还是那句话啊，时间窗口已经错过了，现在在大街上啊，内部的那种抗议那种什么已经完全被消除了，而且报复性的大逮捕啊还在上演，大局已经稳定住了，当初那个趁你病要你命的那个最佳战机已经彻底错过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很遗憾啊，没有得到，你比如说统治阶层内部前两天讲嘛，原来的那个扎里夫和那个鲁哈尼在世俗派这边是有动作的，包括佩泽施基安态度也比较暧昧，他一直不让杀人嘛啊，当时呢总统这边啊有这么一帮人还可以啊，就是宗教这帮神棍这边是铁板一块，但现在这都被抓起来了，内奸什么的都没了，那这事儿已经错过了。那说到川普他要打的话呢，他是那种投机性的打法，你比如上次炸核设施啊一下就完，抓马杜罗也是快进快出啊，这干完就完，你要让我在那儿长期驻守他是不干的啊，成本太高。所以说但是现在已经不行了，你现在人家都有备，人家都准备着呢，对伊朗的关键人物，你要上次为什么被以色列一下精准斩首了那么多人，摩萨德发假消息，空军司令部开会，结果20多个将军晕头晕脑的，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到达了一个地点开会，不知道 然后就在这儿待，导弹就追来了。那次是人家完全懵登啊，都懵懂，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这次人家都知道了，你还炸谁去啊？那种精准打击的效果已经没有了，是能打到个别人，但集体斩杀这个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现在看呢，你就是打击也起不到想颠覆政权或者是啊产生这种压倒性的优势，这个已经没有了。那你说这一大帮军人在这儿，那未来怎么办？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啊。这个呢，下一步我认为委内瑞拉模式对伊朗同样能够生效。我认为川普在这儿还是有所为的，可以做出点事儿的，就是什么上演禁运，对石油进行彻底的封锁，油气谁也不许出去。川普不在那儿就这么干的吗？然后我看你能坚持多久，你服还是不服？你要不是统治集团服了啊，你把马杜罗交出来，那边把哈梅内伊或者谁交出来，然后剩下找一个代理人，然后呢一锅夹生饭，就像现在委内瑞拉一样，咱们俩进行勾兑谈判，反正你服了就行，这是最好的一种结果。另外呢，也可能地下那老百姓又会再次起来，饿疯了，那受不了了，你没有油气，那他凭什么活着呀？老百姓再闹起来，那时候再发力啊，摩萨德 CIA 啊，在底下再煽风点火，再来一回，搞一回死灰复燃。这时候我大兵压着境呢，因为上次大起义的时候，林肯号航母没在呀，你这怎么弄啊？因为当时不是北京这中国在台湾旁边，他搞了个阅兵嘛，结果林肯号航母奔那儿了。所以说这下耽误事儿了，哎，有意义啊！如果他在这儿要搞一个稍微时间长一点的，就大兵压境，形成一个完美的控制，进行石油封锁、油气封锁，我看你能坚持多少天？一个是老百姓再起来，一个呢是你自己崩溃，最后你主动来求我来，那时候咱们再勾兑再谈。所以说在伊朗的这盘棋没死透还是有可为的啊，这情况还是不一样。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正式退出了世卫组织。有朋友讲说又退出了世卫组织，这个是错误的啊，就退了这一回。之前呢川普是退了，2020年的七月，当时就是第一任期的时候，川普就说我要退出。但是呢这有一个一年机制，就是你提出申请一年后才算正式退出。上次川普你想2020年7月都已经到他的末期了嘛，结果2021年拜登上了以后把那个申请撤回了，等于上次退世卫那件事儿没成功。所以说很多朋友讲这不是又退出，没有，上次那没退成。那这次这个呢，川普一上任那不是签了100多个命令吗，就有这个。你想他1月20号上任到现在正一年，哎，那现在就正式退出了，那等于在程序上时间也够了，完就退了这一次啊。那世卫组织还不干呢，对不起，您把这一年的会费还是得交啊，您还没给钱呢，你好多钱呢，这我不知道，那川普肯定不给了，我都给你申请了你还跟我要钱。所以说这个是正式退出啊。另外说几个民调吧，那现在川普个人的支持率现在这事儿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因为他也不当了嘛，以后尽管今天发帖子开玩笑啊，说现在数据全都疯了啊，我可能要干第四任期了，哎，那得说开玩笑了。关键是要看民主党和共和党现在的此消彼长，这件事儿现在是值得关注的啊。我这儿呢有这么一个盘，我总结了一些最近出来的民调。第一个民调呢是 Quantus Insights 这家民调公司，民主党领先 6.5 个百分点，在上次民调的时候民主党领先2个点啊，在猛烈的扩大。埃默森民主党领先6个点，上次民调领先2个点，在扩大啊。锡耶纳民主党领先5个点，上次也是民主党领先2个点，就在这几天在扩大。 说这个还没用，为什么呢？那共和党现在基本盘没破呀，人家还力挺，八九成的人坚力挺川普啊。那民主党这边呢，90%以上的人坚决反川普，说这个他都没有用，关键是中间选民。咱们看中间选民这一块啊，这是很厉害的。中间选民最新的民调，埃默森民主党的支持率是超过共和党22%，超过22啊。然后这叫 Signal， 民主党领先18%，雅虎和鱼观民主党领先18%，西耶纳领先15%， Morning Consult 晨间咨询领先11%，就中间选民啊。易普索和路透民主党领先13%，然后经济学人和鱼观民主党领先11%。那你说你这都是中左的呀，别忙。最后拉斯姆森，这是川普的民调啊，民主党领先8%，都是中间选民这块现在大范围的倾斜。平均中间选民在一月份民主党领先15%。上次2018年川普第一任期中期选举大翻盘的时候，现在人家都有统计啊，民主党在中间选民领先12%，当时就上演了蓝潮大翻盘了，现在领先15%。大家看啊，现在整个的民调啊，那川普就怒了，立刻发帖，现在这作假民调应该判刑，应该算刑事犯罪啊，他现在有点急了。哎，你说啥是啥，那你真能判刑吗？对不对？你调查人家，人家都有详细的民调资料，都符合程序，都是科学，那你怎么说呀？这么多民调，连你自己的拉斯姆森都说你输，那你还说啥呀？来吧，咱们简单再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嚯，这家伙现在这位啊，已经到了这个摇棍级别的这位蔡老师啊，又来了。最新消息证实，什么张幼霞、刘振利、钟少军同时被抓，还有所有的家人啊，10多个人都给抓了啊，等等的吧。这什么啊，还有其他的那几位，咱就别提了啊。就这么个情况。那有墙内的朋友后来就问说，大康，那你每次看到这个你是根据什么来判断，你的依据是什么，认为这些东西不可信呢？我跟大家说这么几条啊，我判断这件事儿，我也不能一拍脑袋我说不信就不信，我也得有所依据啊。说是什么的，首先第一，可以做这么一个试验，也就是当这样的重量级的人物，军委副主席那还不重量吗？这太重量了，军委委员这很重要的呀，出现这样事情的时候，大家测试一下在国内的媒体有没有任何的异常。你比如说，说到张幼霞都已经到了被抄家被抓捕的地步，对吧？你比如说你可以搜搜他的微博，你在微博里边你输入张幼霞，一看原来的那些新闻在还是不在，全在，对吧？你到军委的网站，你看看那几位啊，那个照片什么的介绍还在不在？全在，都有活动，下边都有什么活动，出席什么活动。你在百度上搜一搜啊，张幼霞所有的新闻都在，没有任何的变化。出现这么大重大变化的时候，往往在新闻媒体上，他不一定啊，他会因为还没有最后定局，可能没有一些批判性的，像文革那样提前做一些那样带风向的文章，那倒不一定。但是你原来的痕迹可能会被抹除，有根据吗？有。原来的苗华、何卫东，后来你当你一查的时候都没有了，都消失了。所以说，每次当你发现这个传的，而且已经到了抓捕。你因为你苗华、何卫东那还不存在抓捕问题，那个是他要审查，他要怎么怎么着，拖了很长的时间，结果没想到这儿已经到了暴力阶段，已经到了这个抓捕阶段，那这事儿是巨变，那应该在媒体方面是应该有变化的。包括他国内的那个人工智能，那也是比较敏感的嘛，那 DeepSeek 你搜什么何卫东、苗华的没有了，没有任何资料提供给你啊，这就是回答。你说到张幼霞、刘振利该干嘛干嘛，人家都提供给你， 所以说这就是我每次衡量的，当然可能会有一点滞后，但这是我的一个参考的标准。因为像这样的大人物他要弄的话，他会提前会有所安排啊，会有所安排的。这是第一啊，看媒体。第二呢，看有没有人事异动的变化。因为像这么重大的变动，它一定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到现在为止观察中国官场啊，纹丝不动，没有任何的异样，没有啊。然后另外和那帮听床的摇棍相比呢，国际大媒体有没有任何的报道？如果国际大媒体没有的话，我们平时关注的那些主要的那些记者有没有一些在推特脸书上作为他们个人有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流露呢？你比如日经那个中泽克二啊，那是个老记者了，包括像华尔街日报的，你比如像魏玲玲啊，所有他们这些人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迹象。南华包括香港还有那么几家媒体没有任何的只言片语，大伙儿都不知道，就你们这几个打地道战的知道，就你们明白。所以说这个呢，我没有这个我也是不信的啊。另外呢，就是看外国啊，国家情报国际的情报机构，特别这里边涉及到共军啊，台湾那边等等各方面有没有任何的动静，完全没有。也就是这是我平时观察的啊，一个是媒体，一个是政局，看看人事有没有变化，然后是国际各大媒体，然后是国际各大机构，我都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异样。最终的结果就是几个听床的在那儿鬼扯，在那儿嚼舌头，结合这帮人以往的战绩，你兑现了多少啊？结合着这帮人以往那个声名狼藉的信誉，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我根本就不相信。也可能最终有这么回事儿啊，我跟人家道歉啊，但是至少我跟大家说清楚，我是依据刚才的那四个方面的信息，我看不到任何的迹象。这么大的人事变动，这么大的动静啊，这瞒是瞒不住的啊，这没有，我看不到任何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说这就是我判断事情的一个根据。来，最后呢花十分钟时间说一个话题，这也是和墙内聊，说你大康你也不能老这么黑中国呀，对吧？你看中国今年140万亿啊，尽管你们说了 GDP 可能有造假，那也世界第二，对吧？啊，这你不能全盘否定吧，这你对吧？后来我反问他一句，140万亿和你有关系吗？说说我的道理啊，是140万亿和 19.5 19.6 万亿美元，美国人家快奔三了嘛，中国大概快奔二了，这是表面的数据了，全球第二。到现在为止呢，中国的 GDP 美国28.9吧，中国19，差不多已经相当于美国的70%左右了。有这么一个段子说，历史上有世界第二，一旦接近美国70%，美国掉头就锤你，不管你是不是盟友啊，那70是危险线啊，你不能接近我70啊，70就揍你，是这么一个状态。简单说说啊，咱们聊聊。说到整个的 GDP 呢，那造假也罢还是什么也罢，关键就是和你有关系嘛。我查到的中国官方的数据啊，所谓的这些 GDP 里边真正能和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口袋和民生保障有关系的，可以这么讲吧，长期不到中国 GDP 的15%。那比如说到社保啊，转移支付啊，这些福利这些东西呢，这是中国政府自己的数据啊，常年也就是7%到9%。也就是说中国 GDP 啊，一年创造了这么多的经济活动，这么多的经济价值， 并不标志着跟老百姓有关系，除了你的自尊心得到了一点满足啊，为祖国产生了很多的自豪感，但严格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表面上看和中国民众相关的，比如说到居民部门，说到这 GDP 里边有 40% 到 50% 是和民众相关的，但别忘了啊，这里边有一部分是工资奖金啊，个体经营的收入，这个你必须得给我，这你不给我不行啊。但是这里边有相当一部分被房贷、被教育、被医疗、被养老二次收回了，所以说最后落到人们手里的就剩下那个社保啊等等这些所谓的福利，也就是 7% 到 9% 了，就说到老百姓自己自由支配的比例也是非常低的，也是非常低的啊。那7到9都是什么呀？养老金嘛，这里边有啊，医保、财政补贴等等，包括一些失业、低保、救助，就是这方面啊，我们是说的是福利方面。那照顾老百姓是七到九，那人家正常的这些国家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叫 OECD 国家，啊，所谓的发达国家或者是那种正常的国家，他们平均在这方面照顾老百姓是20%，法国是31%以上，德国是25%以上，日本是23%以上，中国只有7到9%啊。那很多人就问了，那 GDP 剩下那70%-80%都干嘛去了？都哪儿去了？这里边呢，基建投资占40%-50%，这里边地方政府平台了，铁路、高速、工业园区，各种建设占了40%-50%，然后企业部门当然以国企为主，25%-30%。这帮人呢，人家挣了钱啊，好像有什么利润，人家可是不分红的啊，跟老百姓没关系。说到国有企业，那生产资料全民所有，那我们作为老百姓不全民所有，我还不分点，去你的吧，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有的这点东西都是在人家体系内部在循环，跟你没关系啊。另外呢，还有那么大的企事业单位，对吧？编制各种啊，这个事业单位，人家得养着呀，都是这个啊。所以说整个那么大的庞大的 GDP 都是为这些人在服务的，所以说在中国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 GDP 在涨，可是居民收入的占比在下降，消费的占比在下降，也就是中国每个民众的体感幸福感在下降，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那说到和美国，咱们勉强简单的比一比吧。那你 GDP 都是美国的70%了，这老厉害了。那美国的人均 GDP 是8万美元，中国只有1.4万美元，平均啊，相差近5倍。那当然这里边有人口的问题了。可是你说到人均一下相差五倍，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中国人用美国人5倍的人力和资源吧，才创造出了美国70%的经济总量。你比人家多使了5倍的人力物力啊，也就是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4%左右，5个中国人干的活还不如1个美国人创造的价值多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说到中国的 GDP 呢，更多和老百姓都没关系啊，他在干嘛呢？为了显示这个 GDP 数字，他做了很多的重复建设，不断的搬砖挖坑填坑，把老百姓累得了半死不活， GDP 数字是上去了，但是真正能让老百姓享受的东西没生产出来多少。人说增长，他这就是为了增长，并不是为了人民生活水平在增长，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你看到这140万背后都是这些外卖员啊，工作12个小时啊，那么多的劳苦的民众，这事业企事业单位那帮人不创造价值，他们不创造 GDP 啊，因为他也不创造劳动啊，那都是劳动者在创造这些海量的 GDP。可是人们的生活各方面的收入却没有增长， GDP 越高，只能说明无数人的辛苦劳动越多，人们的健康，人们在家庭的牺牲各个方面付出的更多，可是人们得到的整个的占比却越少，人们得到的那种福利待遇只有 7%-9%。 说到中国的这种经济帝国主义，习近平的这套模式，这到底是经济的进步还是文明的倒退？您说呢？这种庞大的剥削体系，好不容易当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本应该让老百姓过上更幸福更好的生活，让这些劳动者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获得更多的回报和尊重尊严，结果现在呢140万亿，这本来就看得挺好的呢，结果人们却感觉越来越累，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看不到希望。140万亿带来的不是老百姓实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人们只有那种被剥夺感，只有他们强烈的付出感，只有被强烈的那种被牺牲感，这是一种强烈的一种掠夺呀。我们原来说到经济帝国主义，说到帝国主义就两个特征，对内压榨，对外扩张。在经济里边，对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劳动人口就是压榨，然后对外他通过出口啊，出口这些工业产能来对外进行经济扩张，特别符合经济帝国主义的这些特征。所以就说呢，中国好像搞了一个140万亿，看着还挺骄傲的，但跟你真的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正是无数劳苦民众啊拼命干啊，最后好像如果他就算是他没有作假的话，人们创造出了这个数字，可是老百姓并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它。哪儿去了？70%以上都哪儿去了？都在他们那儿了。这个是你们创造出来的，然后得到这部分的那帮孙子，他们可没有创造这些东西啊，全被人家给拿走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也昨天说过年，今天呢正好也跟朋友们聊聊这个140万亿，我认为这事儿没有什么可骄傲的，甚至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一个理由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好吃的说，中国从委内瑞拉进口石油不是出于需要啊，一呢是补偿在委内瑞拉的巨额投资啊，一个是为了援助他的政权。说委内瑞拉石油占中国进口的4%，委内瑞拉石油的开采、运输、后期处理是很贵的，有一定的价值，大厂不做了，主要是山东那些小厂在做它这个重油。这里边有一些石油的衍生品，因为它提炼是比较费劲的嘛，但是留下来的那种沥青。另外呢，你比如说我们穿衣服啊等等，他们这些什么涤纶，所有的这些化纤产品，从这个里边啊，石油的这些矿渣里面都能提炼啊，这里边是有一些衍生的很多的东西，还是有利可图啊。重油这一块呢是单走啊，这个做这个生意的，还是有利可图的。你中国煤这块还真不行啊，这个还是国家需要的。那你这没有了怎么办？都安排了，这不是卡尼吗？这不是加拿大吗？加拿大出重油啊，那你不买委内瑞拉，人家就买加拿大的呗。那你说川普说可以买了呀，得$45，那人家就不要了，那不要了。所以说后边的事儿啊，咱们再看，只能呵呵呵。这位朋友讲，希望欧洲真的能站起来，希望自由民主能够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希望正义仍然是世界的主流的声音。所以说呢，所谓的正义，那您的定义是什么呢？我认为从国际上来说，就是二战之后啊，我们创造的这个世界秩序啊，整个的世界的这么一个文明秩序啊，这个我们还是要坚守的。从个人来讲，就是世界的普世价值。所以说这个都是宝贵的东西，到现在啊，这个川普他们这帮人啊，要把它完全拉回到甚至在一战之前，那就全废了啊！不知道在川普后折腾完之后，在这个世界文明的废墟上还有多少东西能够重生， 我们还能够重新建立一个打折版的现代文明，还是一个更好的升级版的现代文明啊？那现在就不知道了。刹那间的清醒，说这几年光电和光伏在中国都干疯了，我就是做这个的。说内蒙、俄罗斯沙漠里全都是这个。那天谁给我传了一个是在贵州，它有很多比较贫瘠的那些山区，你说那东西啥也种不了，种草也不行，是种树也不成。哎，他都把那些板子都给摆上去了，然后羊呢在这板子底下，还挺踏实，哎，遮风挡雨。因为贵州一天能三四个季节嘛，他在那板子底下还挺好，因为他还是有光能照进来，他有角度嘛，那草还能长，小山羊什么的在底下还挺好。嚯，你看那个一望无际，就那光伏板可厉害了。所以就你想这件事儿，为什么沙特呀什么的等等都要把黄仁勋什么的给拉过去，咱们搞数据中心吧。他说你有电吗？有啊，不搞核电，他那有的是沙漠呀，全是这个，而且他那阳光又猛，日照时间又长，都通过这个来搞。结果到川普他们这帮人嘴里边，绿色能源是绿色骗局，他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国家级的巨大的一个灾难啊，这就是你这反正你就彻底都让给中国了嘛。Velo 说上海教育局出台政策，或这是今天还是昨天的一个，我还没来得及说呢，我得落实一下，因为上海咱们有朋友嘛，我让上海的朋友我已经发信息了，我说你给我确实一下，说小学就不考英语了。上海小学不考英语，因为这件事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三四次都不止了。但说到呢，说半夜上海教育局发了通知，说小学不考英语了，这可就要了命了。当然家长上海人不糊涂了，那你不考英语了，那小学在资源方面，在老师啊排课时方面，那就会大大减少，那这苦了家长呗，孩子们最后拎着小朋友上课外班呗，去学英语去呗，那你说怎么办？那你要这样的话，那就没辙了啊！这就是中国自绝于世界，那就没办法了。前一阵反复过啊，把英语都给撤了，换汉语拼音了，结果谁也不认识。最后把汉语拼音又撤下去，把很多地方把英语又恢复了。那现在上海这是不是又来了？那就不知道了。上海那陈吉宁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吗？啊，过两天我把这事儿整明白，咱们再一块儿聊这件事儿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明天如果乌克兰那边没有重大进展，我就休息，那我们就在周日的老时间再见。